中东大战来临，美军今晚会动手吗？美英白架战机集结，阿拉伯多国亦参战，中东航班诡异取消，十国情报机构联手围剿伊朗。川普惊爆，中共操盘美高院关税案。象牙塔出事版本又变，竟传平安退休。美武器巨头秘密登陆台湾，我哋一齐嚟关注。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嘅北美快讯，艾林思明。今日系1月23号，星期五。1月22号，川普系空军一号透露咗对伊朗嘅军事部署。他说美军在这个地区布了重兵，一直盯住伊朗，一支庞大的舰队正在浩浩荡荡向着伊朗的方向推进。今日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在伊朗附近的军事集结是为了预先准备并且保护美国人员。他说很明显总统手入边有很多牌可以打，但不会透露他究竟会怎样出这些牌，而外界都是观察川普是否会今晚动手。今日，一名同伊朗政府内部消息人士有关联的人公布了抗议遇难人数的最新报告，死亡人数超过8万人。外界认为川普一定会打残伊朗。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正在为中东历史上可能同伊朗发生的最大规模冲突做准备，打击行动快速而且致命。不过，外界观察的打击时间，消息各有差异。泰晤士报的消息说，对伊朗的袭击随时可能发生，预计美国在中东的部队部署将在未来几个钟头之内完成。而土耳其外交部长透露，有迹象表明以色列可能正在考虑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亦都有报道说，以色列空军在德克兰上空活动频繁，而且以色列军队取消了安息日休假，所有军队进入紧急战争状态。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将军听日将访问以色列，同以色列总参谋长和高级官员会面。今日多家传媒的消息说，林肯号航母抵达阿拉伯海，但还未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亚曼湾，距离伊朗安全打击范围还有几日，甚至是一个礼拜的时间。这个同之前泰晤士报所报道的美军袭击已经接近完成，随时可以发动打击的消息相反。不过川普经常会出其不意，外界不排除兵不厌诈，声东击西。因为林肯号刚过了马六甲就关闭了应答器。除了美军，英军的飞机亦向中东地区集结。英国空军第12中队有几部台风战斗机已经抵达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这个特遣部队正同卡塔尔、埃米尔空军的地面和技术人员协同作战。据估计，目前在这个地区活动的美英空军飞机总数已经达到上百架。还有3个美军中队的 F-15 攻击鹰战斗机已经在靠近伊朗900公里的前沿基地部署。另外，有报道说，几个海湾阿拉伯国家正向卡塔尔派遣数量不少的军人和武器装备，包括沙特、科威特和阿曼，正在向卡塔尔派遣军舰和人员，说他们是参加2026年1月19号到22号的卡塔尔国际防务展。不过，这个演习时间点敏感，正好是处于美军袭击完成之际。而这些军队亦都齐聚在紧邻伊朗仅是300公里的卡塔尔。同时在今日，美国战争部首席技术官罕见正式确认宣布说，美军已经拥有定向能量波武器，并且正着手扩大部署的规模。这就好不寻常了。值得关注的是，今日以色列领空有异常。法国、英国、汉莎航空、荷兰航空、瑞士航空、美联航和其他几家国际航空公司已经开始取消今晚和周末往返以色列、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的航班。更多迹象表明，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很快会对伊朗发动打击。外界不排除川普今晚就动手。伊朗今日指控说，他们发现了美国和以色列合谋的闪电行动。这个指挥中心是由10个外国情报机构运营的，目的是协调针对伊朗的行动。 伊朗话呢个行动依靠三大支柱：内部动乱、军事干预同埋游击战。咁亦间接咁讲明，美以除咗军事打击重点目标之外，仲可能采取地面部队配合斩首哈梅内伊。另外，美国提出咗一个针对伊朗政权关键基础设施嘅全面攻击方案，唔单止包括佢嘅军事基础设施，仲包括维持经济同政府运转嘅基础设施。亦即系话，一旦发生冲突，唔单止系限于军事攻击嘅，仲将包括彻底瘫痪伊朗经济、能源资源同埋内部控制。虽然近日大约有20架中国运输机抵达伊朗。据讲运的是防空系统、导弹、电子战设备等，但是今日哈梅内伊因为担心自己会成为攻击目标，取消了报道。最新的消息显示，伊朗说将会使用高超音速导弹袭击以色列十几个军事基地、炼油厂、摩萨德总部和以色列 80% 的军事能力等几百个目标。而在伊朗国际机场内的亚什基库综合体发现了萨克德巡航导弹。以色列空军和情报部门已经进入高度的戒备状态。以色列计划在三月前为前线作战准备28万名预备役人员，目的是展示军队在多个战线上的战备状态。官员表示，如果与伊朗或者真主党发生直接冲突，就需要增加兵力。川普是一定会打伊朗的。咁而家嘅关注点就系、川普会出其不意喺今日动手呢，亦或系再过几日呢？咁你觉得川普会唔会斩首哈梅内伊呢？喺目前高度紧张嘅国际局势下，其实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无论系国家亦或系个人，真正顶得住嘅永远系底盘。对国家嚟讲，系能源、金融同埋内部稳定。咁对普通人嚟讲呢，其实就系身体。随住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嘅挑战，好多人开始揾有效嘅健康管理方式。台湾嘅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揾到咗佢嘅健康之道。
我嘅糖化血色素咧系7.9，第一次食完3个月后就降到7.1。跟住再食3个月咧，就降到咗6。依家咧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宝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个三高代谢宝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呢一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埋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或者佢就系你或者系你身边嘅家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住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嘅同时，健康520亦都引入咗新嘅产品宝气18味。宝气18味可以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嘅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川普政府今个礼拜下令对14个由民主党人主政的州和华盛顿特区的联邦资金进行全面审查。这些州都有庇护城市。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备忘录显示，除了退伍军人事务部和国防部之外，几乎所有联邦机构都被要求给出详细报告，讲明向这些州和它的核区内的大学以及非营利组织提供了多少联邦资金。备忘录中写到，这些信息将被用于更好地了解某些州和地方所获得的资金范围，以便通过行政手段或者向国会提出立法提案，促进减少不当和欺诈性使用这些资金的情况。审查目标包括加州、科罗拉多州、伊利诺伊州、麻省、明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华盛顿特区等14个州。今日副总统曼斯在接受 Newsmax 采访的时候披露， 川普政府在加州发现了70亿美金的欺诈行为，而在明州这个数字是5亿，加州的问题严重了14倍。这个还只是小型商业署的初步发现，冰山下边还有几大。曼斯将欺诈联邦资金的事和移民执法联系了起来。他说，在一些南州和南市，阻挠联邦移民执法的行为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袭击执法人员，冲击教堂，将 ICE 描绘成十恶不赦的敌人。曼斯说，一个值得考虑的现象就是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德州的奥斯丁，这些同样由民主党市长管理的城市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混乱。这个背后究竟是一种地方性的民粹，亦或一场有预谋、有资金支持的政治运动呢？他说，当巨额的欺诈和对联邦法律的公然藐视对抗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你不能够说这个是一种巧合。目前明州的州长和明州的总检察长埃里森正在接受司法部的调查。今日霍士的节目披露说，埃里森会见了正在接受调查的索马里诈骗团伙来获取竞选捐款，并且承诺将资金转回给这个索马里团伙。除了现在已经被关注的明州、加州地区，值得外界关注的就是纽约地区了。近日新闻周刊掌握的多项内部会议记录显示，一月初就职的纽约市首位穆斯林市长曼达尼所属的组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成员，近年来积极和中共官员培养关系，甚至是同意采取亲中的立场。报告披露，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内部一部分成员正以反帝国主义为名，主动和中共建立接触，并刻意回避北京视为敏感的话题，譬如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香港国安法以及对维吾尔族的打压等。会议记录显示，2025年8月这个组织的成员和其他美国左翼团体一起前往中国贵州省，行程由贵州省外事部门安排，由中共党校官员接待。中方官员明确鼓励他们建立正式交流关系。在一次内部会议入边，一名纽约的政治行动人士直言，中共希望和这个组织活动，如果能够安排两个礼拜左右的访问行程，雇佣当地人员，并和中共进一步建立关系，将非常有利。这些会议内容显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在意识形态和实际行动上已经逐渐偏离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基本价值，反而开始迎合中共的政治框架。虽然报告中没有提到曼达尼参与这个组织的会议，但外界仍然担心纽约的发展走向。1月22号，川普总统发帖文说，那些在美国最高法院对美国提出关税诉讼的人，他们的立场强烈亲中，并且对美国表现得这么出色感到非常不满。巨大的增长和投资几乎没有通胀。这些人有些还是美国人，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川普呼吁最高法院做正确的事，维护关税政策。川普在这一篇推文中暗示，亲共的人士在染指最高法院对关税案的判决。网友亦都认为，讲明川普非常清楚病灶在哪里。这些年中共对美国政府、对美国公司、对美国高官的渗透太猖獗了。川普在昨日证实，美中领导人将在2026年有面对面的互访。财长贝森特亦都表示，川普和习近平今年可能会会面四次，包括川普预计在四月访华，习可能在夏季回访，以及两个人可能在年底的迈阿密 G20 峰会和深圳 APEC 峰会会面。不过亦都有观点认为，一切还需要再观察，因为中共高层似乎权斗进入到白热化，尤其这两日传出的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出事的消息。在今日，独立时事评论人蔡慎坤再次发帖说，很多人还在为张友侠究竟有没有被捉争吵不休。我想再次告诉海内外的读者知，张友侠等17名高级将领被捉的消息绝对准确，包括刘振立、萧天亮上将、钟少军中将等。同一时间，海外评论人蒋网正今日发帖说， 据可靠消息，张日侠已经无事，在上半年将会提前退休。今日浙江省委书记王浩等人的餐桌上传递出来的消息。连日以来，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军委委员刘振立、组织部长石泰峰的缺席引发舆论海啸。但是就在1月23号，石泰峰露面了，他坐在蔡奇的身边主持了研讨班结业典礼，但是张友侠和刘振立却再次缺席。中共一直是黑箱操作，很多消息暂时没办法获得证实。不过亦从侧面反映出中共高层权斗进入到白热化。旅澳化学家袁洪兵认为，大家看到中共的现役上将几乎要团灭了。事实上，中将和少将受到整肃更加广泛，大教级军官遭到整肃的面更大。但是苗华和他的秘书就交代出了3000多个所谓对习不忠诚的军官。而习近平的大整肃实际上已经将中共军队的各级领帅机关全部摧毁。2026年将是中共党卫军最虚弱的一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在瑞士达沃斯上表示，虽然国际在制裁俄罗斯，但是俄方依然能够透过各种管道取得电子零组件制造武器，其中他点名包括台湾的零组件。泽连斯基的话引发台湾强烈关注。今日台湾总统赖清德明确表示，台湾已经六度扩大出口管制清单和措施，就是避免敏感零组件透过第三地转运和滥用。他说，台湾不愿意协助侵略者，要严厉打击第三地转运等违法行为，并且和泽连斯基交换更多资讯。他亦都希望乌克兰能够早日摆脱战火。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湾已经将3300个俄罗斯实体纳入出口管制范围，亦都欢迎乌克兰政府向台湾直接提出具体的资讯，共同反制威权独裁国家的侵略。同时表示，中共才是俄罗斯关键的协助者，国际社会需要共同正视这个问题，才可以根除乌克兰和平受到破坏的真正瓶颈。同一时间，在昨日1月22号，美国在台协会处长谷立言在座谈会上透露，美国第三大军火承包商诺格已经秘密在台湾登陆，设立中口径弹药测试场，将协助台湾依全球工业标准测试弹药，并且透过技术转移和专家培训推动台军研发武器。诺格生产的武器包括隐形轰炸机 B-21 的外壳和美国下一代洲际导弹哨兵等。在台协会今次罕见公开弹药测试场的部署，被视为美国正式将台湾纳入更高层级的国防工业链，将令到台湾在隐形、雷达、电子战和弹药标准化上更快接近北约的水准。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前总裁温斯坦指出，川普希望能够维持台湾现状，而且他已经批准对台军售，还签署了加强美台关系的法案。因为川普非常清楚，如果失去台湾将令到习近平获得胜利，同时更加损害美国的威望。温斯坦说，目前中国经济疲弱，习近平还清洗了很多下属，他的实际处境可能比表面看起来更加脆弱。而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攻击已经对中共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以上就是今日的北美快讯，好多谢大家的收睇。请不要忘记点赞、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